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某个主日，在崇拜结束后，我听到一位初信者跟属灵长辈的交谈。那位刚信主的姐妹，原生家庭大概是沿袭了一些传统习俗，家里面经常都要烧香拜拜。在姐妹成长的过程中，那些在她看来很迷信的做法让她不胜其烦。现在认识了真神，终于不需要这些外在的繁琐仪式了。她觉得很是开心，却不料看到旧约圣经里也有烧香献祭的记载，又让她感到疑惑了。所以很好学的她赶紧在主日抓住机会，就向一位长者请教。我听到那位长者跟她细心地解释说，烧香献祭都是旧约时代的做法，如今是新约时代，因为主耶稣已为我们做了赎罪祭，我们就不需要再那么繁琐复杂的献祭烧香，只需要向神祷告就好了。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啊！当唐曼我回到圣经，看到旧约中关于圣职、圣礼、圣祭的细致描述，一方面也为今天的我们免了那些看着都令人头痛的繁文缛节而感恩，可另一方面也在想，今天普遍缺乏敬畏之心，跟失去的古老敬拜礼仪是不是也有些关系呢？就像一个守规矩懂礼貌的孩子，一看便知是来自一个有教养的家庭。放眼看世界，欧美国家虽然已经信仰世俗化，可他们的现代文明皆源自基督教信仰文化。包括向来有文明古国之称的中国，也曾是注重美德的礼仪之邦。但就人的自由意志本性来看，人都不喜欢被制度、规则、纪律所约束，或被一些规矩道理所限制，尤其是今天整个世界整个社会都在崇尚个性解放、个性自由，人与人之间连最基本的社交都在倒退，更遑论什么礼仪礼节了。在信仰世俗化的今天，许多人口称信上帝、信耶稣，却鲜少回教会履行上帝子民皆祭司的身份义务。这大概就是西方世界为何那么多的教堂变得空荡荡而沦为他用的原因，也是许多自称是信了多年的基督徒却不会祷告的原因吧。当最基本的信仰礼仪都失守的时候，人又何来的敬畏之心呢？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心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的28章22节到29章40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出埃及记》28章22到30节。接着前面的经文，就继续讲述到胸牌的做法和相关的规定。胸牌上有12颗宝石，各刻着以色列一个支派的名字。胸牌紧紧贴着祭司的胸口，是提醒祭司每逢到神的面前，心中要纪念所有百姓。祭司为人民代求，也是提醒神纪念他的子民。胸牌内的乌灵和土明，目的是为要求问神，为明白神的旨意，以便谨守遵行。然而乌灵和土明早已经失传了，今天信徒不宜依赖任何抽签等方法来去明白神的心意，反倒是应该仔细地研读圣经，明白神的教训，随时查验圣灵在心中的引导，并且绝对顺服圣灵，那么这才是遵行神旨意的正途。好，出埃及记28章31到35节记载了外袍的做法。以弗德的长外袍，它是一种无袖背心式的罩袍，其下摆有铃铛，是大祭司所有袍饰中最主要的部分。关于16和金铃铛的用途，在学术界呢是众说纷纭，不一而足。可能最好的解释就是，16和金铃铛是为了帮助祭司的侍奉，强调神跟子民的交通，乃是祭司侍奉的核心，也是神临在和祝福的源头。出埃及记28章36到43节就记载祭司的冠牌和衣冠的做法。从这段经文中，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服侍神的时候，神他要我们穿戴整齐，神不要我们展露肉体。这些圣衣就提醒神的仆人要分别为圣，要守节心清的来到神的面前去侍奉他。好，出埃及记29章1到28节就讲述了祭司承接圣职的条例。承接圣职不仅是身份地位的改变，更是灵性心态的重新定位。虽然亚伦和他的儿子已经有了神的选召，但是仍要有正式的仪式以昭告天下。他们一同承接圣职，也代表这是全家人的侍奉，世世代代永远不废弃。好，出埃及记29章29到37节就讲述了祭司当得的份。根据利未记的记载，祭物的一部分要给亚伦和他的儿子来当做他们的份。利未人在以色列国中是没有分配到土地的，神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去供养他们，来维持他们的生计。出埃及记29章38到46节就讲述到每日当献的祭物。那么上一次节目呢，我们就停在了第40节，还没有把这一部分的内容给全部的分享。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所剩下的部分。出埃及记29章41到46节经文记载，那一只羊羔要在黄昏的时候献上，照着早晨的素祭和奠祭的礼办理，作为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好，早晨要献一只燔祭，傍晚也要按照同样的方式来献燔祭，同时还要献上素祭和奠祭。献给神的礼物以示感恩、敬拜、尊崇、爱慕，不论是五谷、牲畜还是其他的礼物都有。这段经文中提到的素祭，专指献给神的五谷。出埃及记第30章是关于敬拜的重要章节，在会幕的第一个隔间里就是圣所里， 我们看到有三种器具，这三种器具呢，全都是跟敬拜有关的。我们已经研读过了金灯台和陈设饼桌子的规定，但是在那里还有一个祭坛，就是香坛。陈设饼的桌子和金灯台象征神的子民跟神相聚和团契。圣所这个地方不是百姓会面和聊天的地方，而是神跟子民相会的地方。香坛是祷告的地方。好，出埃及记三十章一到二节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用皂荚木做一座烧香的坛，这坛要四方的，长一肘，宽一肘，高两肘，坛的四角要与坛接连一块。这个只是告诉我们那是一个小小的坛，金香坛是至圣的，专供烧香之用。那么这和在会幕门口供献祭之用的铜祭坛不一样。香坛位于圣所之内，圣所内一共有三样的圣物，就是陈设饼、金灯台和金香坛，但是隔着幔子正对着至圣所内的施恩座。香坛不但不能够献其他的祭物，即便是在上面烧的香都要依照严格的规定来去制作。好，出埃及记三十章三到五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要用荆金把坛的上面与坛的四围并坛的四角包裹，又要在坛的四围镶上金牙边，要做两个金环按在牙子边以下，在坛的两旁两根横撑上作为穿杠的用途，以便抬坛，要用皂荚木做杠，用金包裹。好，即使这个小小的器具，那么上面也要有环，让杠穿过环，祭司才能够把坛扛在肩膀上。那么在民数记中呢，我们就会看到利未人就扛着这些器具在旷野中来行走。好，出埃及记的三十章第六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香坛要放在幔子的一边，约柜和施恩座放在幔子的另外一边，这幔子刚好把圣所和至圣所给隔开。香坛要放在圣所里头，圣所就是敬拜的地方。出埃及记的三十章七到八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亚伦在坛上要烧馨香料做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着香，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着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好，这不是献祭的坛，而是烧香用的。在坛上烧香，不是直接把香放在香坛顶上，而是盛在专用的碗或者是香炉中去焚烧。祭司在每天天亮之后要清理金灯台以及灯盏中的油，并修剪灯芯，以备傍晚时再点灯。清早整理灯以及晚上点灯的时候，祭司都要烧香。亚伦每天早晨以整理灯以及烧香来开始一天的侍奉，每天晚上又以点灯及烧香来去结束一天的侍奉。祭司的侍奉要有规律。出埃及记三十章第九节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在这坛上不可奉上异样的香，不可献燔祭、素祭，也不可浇上奠祭。只有香，一种特定的香，才能够放在这个香坛的上面。每一次祭司点亮金灯台的时候，都要进去烧香。这个香坛代表祷告，因为在圣经中很多地方都是用香来象征祷告和赞美的。例如大卫在诗篇的141篇第二节，他说，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启示录的八章第三节是这样描写香的，经文说，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路加福音一章九节告诉我们，照祭司的规定撤迁，得进主殿烧香。那么这里说的祭司就是指撒加利亚，他是利未支派的，在圣殿来服侍，当时他在香坛服侍。根据这节经文，这时呢正是祷告的时刻。路加医生记载路加福音的时候，他是按照时间先后的顺序来写的， 所以一开始撒迦利亚出现在香坛。那么换句话来说，在香坛前，神派遣天使带给撒迦利亚信息，就打破了400年来的静默时期。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香是祷告的象征，那么这让我联想到了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代祷者。亚伦在敬拜的地方服事，行使祭司的职分。根据希伯来书第七章，基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在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看到一件奇怪的事，香坛被放在至圣所里面。看起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好像不知道香坛应该摆在什么地方似的。那么为什么他说香坛放在至圣所内，而不是像出埃及记所记载的放在圣所里呢？因为当他写希伯来书的时候，幔子已经裂成两半了，基督已经为我们献上自己了。主耶稣的身体被撕裂，死在十字架上，又升到天上。今天香坛已经在天上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来到神面前。耶稣他是我们伟大的代祷者，基督在天上，坛代表他所在的地方。当我们以祷告来到神面前，我们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和神来亲近的。有人说，我已经得救了，我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我亲爱的朋友，不是这样的，你必须借着基督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耶稣是带我们来到神面前的那一位，基督他正在天上为我们来祷告。对以色列民来说，知道他们的大祭司在会幕里，在香坛前为他们祷告，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我们尊荣的大祭司，他正在为我们祷告，这实在是一件太美妙的事了。好，在约翰福音的17章第9节，主耶稣他以大祭司的身份祷告的时候，他并没有为世人祷告，他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好，你可能会问了，为什么他不为世人祈求呢？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世人而死，救恩已经成就。基督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天上为那些接受他为救主的人去祷告。感谢主，他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在地上靠着自己做不了什么。能有一位尊荣的大祭司为我们去祷告，这实在是太宝贵了。神他听我们的祷告，因为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好，以弗所书的1章6节，保罗说，是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因为耶稣基督父神在他的爱子里接受了我们。在马太福音17章第5节，父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在路加福音9章35节，这句话被重复了一次。我们不仅要听耶稣，我们还要奉他的名祷告。在约翰福音14章14节，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那么这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祷告的意义之所在。香坛和其他的器具是分开的，只有祭司可以在这里去敬拜神。在历代志下的26章16到21节，乌西亚王任意的要在香坛上烧香时，神照样降灾，让他的额上就发出大麻风。旧约时期只有祭司可以祷告，但是在今天，在基督里人人都是祭司。今天有很多人一厢情愿地认为，一个人可以尽情地过他犯罪的生活，拒绝耶稣。但是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也许他的母亲生病住院了，这个悖逆刚硬的人还是可以跪到神的面前，求神应许他的祷告。有些传道人说了，这类事情是有可能发生的，但神说像这种祷告他是不听的。我亲爱的朋友，这种事情我们要非常小心。香坛是祭司才可以去的地方，一个罪人唯一可以祷告的就是，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人若拒绝耶稣而且不悔改，那么他的祷告是不蒙神喜悦的。 出埃及记的30章第八节告诉我们说，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今天我们必须不断地向神祷告赞美神。帖撒罗尼迦前书告诉我们说，要不住地祷告。旧约时期早晨和黄昏的时候都要在坛上烧香。当大祭司进去在坛上烧香的时候，他会花一段时间待在会幕里，这香会沾到他的衣服，那么当他走出来的时候，人们就会闻到他身上的香味儿。当尊荣的大祭司走过时，人们就会闻到这股香味儿。今天大多数信徒所面临的问题就在于他们身上没有香味儿。正常的香味儿就是祷告，让你的祷告像馨香之祭献与神。如果你肯花时间祷告，这香味就会弥漫在你的全身。好，出埃及记的30章11到13节经文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你数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凡过去归那些被数之人的，每人要按圣所的平拿银子半舍克勒，这半舍克勒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一舍克勒是20基拉，半舍克勒大约是6克，这在当时就相当于一个男子一天的工资。那么神在这里就规定了归给耶和华礼物的度量衡标准。这是敬拜的第二个要求，因为神的选民要被赎回来，免得他们中间有灾祸。把他们赎回来要用银子，银子是金属，是救赎的象征。每一个敬拜的人都必须被赎回来。今天我们听到很多有关公共敬拜的事，但事实上不应该有这样的事。只有被赎回来的人才可以敬拜，但是无论是谁，只要你愿意接受救赎，那么敬拜就开始了。敬拜的人不仅必须被赎回，而且他们还必须是洁净的。那么这让我想到了洗濯盆。洗濯盆放在外院，它是铜所制成的，和铜祭坛是摆放在一起的。在洗濯盆这个地方，神解决罪的问题，处理选民的罪。正如神的选民以色列人经常犯罪一样，信徒有时也会犯罪。就像一位诗人所说的，住在天上和相爱的圣徒在一起是何等的荣耀，但是住在地上和我认识的圣徒在一起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出埃及记的30章17到20节经文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以便洗濯，要将盆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或是就近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必用水洗濯，免得死亡。祭司必须先洁净自己才能够进到会幕中。祭司在外面的时候会沾染污秽，你去教会不能够好好聚会，可能不只是因为牧师讲的无趣，也可能是因为你是一个污秽的信徒。一个无趣的牧师和一个污秽的信徒混在一块儿，那么聚会呢当然是无趣的。我们会沾染世上的污秽，若是没有被洁净，我们就不能够静下心来去敬拜神了。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要洗门徒脚的原因。今天主仍然要求我们去教会敬拜神之前，要先洁净并且安定自己的心。那么正如祭司进到圣所之前要先在洗濯盆洗手洗脚一样，如果祭司要去铜祭坛，他们在去之前和去之后都要洁净自己。如果他们要去圣所，那么在他们进入之前和出来之后也同样要洗身洁净自己。洁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污秽的人也可以服侍神，那么这种说法是不通的。我举一个例子，在教会里边有一对男女闹绯闻，有人可能会说了，哦，像他这样为主做大事的人怎么也会做这种事啊。绯闻中的其中一位可能是传道人或者是同工，但如果你检查他的工作，你会发现那简直是如同草木和解一样。在哥林多前书3章12到15节，保罗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解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 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那么在神的眼中，所谓的为主做大事，这是一文不值的。神他要我们洁净自己。好，祭司呢必须先在铜制的洗濯盆先洁净自己，我们也必须来到神面前先认罪悔改。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铜制的洗濯盆象征圣洁，如果我们要服侍神，我们就必须先洁净自己，才能被神所用。我们必须洁净，不仅是我们的衣服要有馨香之气，我们的身体也要被活水洗净，而活水就是神的道。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地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身份的认同。很多人一辈子都在为了得到某种身份，为了得到他人的认同而不懈努力，刻意专营，却从未想过，这些身份无论听起来多么响亮，看起来多么光鲜亮丽，也无论让别人多么羡慕，终有一天会失去，会随着肉体的消逝而消失。可永恒的身份却不是他人能给，自己能得，而是永恒的创造主所赐予。正如经上所说，信耶稣的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世上有哪种身份能跟这其中任一个神所赋予的身份相比呢？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唯有存在永生国度里的才有永恒的价值。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佑的汉语拼音.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